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九章哦，何西阿书。那我相信大家对这四个字呢都不陌生哦，就是最后通牒。它是源自于拉丁文哦，真正的意思呢是就是某一方提出了一个最后的条件，并且表明如果说这个条件呢不被接纳的话，那或者就会拉倒，甚至是进行更严厉的惩罚哦。尤其是在外交上的这一个最后通牒呢，通常都是没有谈判的余地哦，就是当这一个条件一开出来过后呢，如果说最后通牒不被接纳的话，下一个步骤呢就会是制裁，或者是起这一个宣战哦，就是战争要开始哦。那今天第九章里面呢，我们也看到神透过何西阿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呢，也是向以色列百姓就是下放最后的通牒哦。那我们也从这一章里面我们来学习。那我们知道说神把以色列百姓从这一个埃及地带出来，为的就是要让他们进入他所应许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哦，就是应许之地，并且呢要使他们蒙恩得福。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过后，不但在还没有进入应许地之前呢，他们就开始败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神依然还是信守他所立的约，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劝勉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透过先知不断的就是亏欠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也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饶恕他的百姓哦。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不但没有后悔，反而更变本加厉。因此呢我们看到当神的恩典实现到的时候呢，神就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唯有向他们宣告这个审判哦。我们看到慈爱的神在他宣告审判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依旧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说出这些百姓生命里面的问题，他不喜悦他们的这一些罪孽哦。其实最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弟兄们所分享的哦，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回转，并且呢能够及时回转，以至于呢神不就是撇下他们，不弃绝他们。我们看到从这一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要从这一章里面呢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常常警醒而且及时回转哦。这就是我今天要在这一章里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主题。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到六节里面说到的，就是在祝福中呢要常常警醒。第一，我们看到从这一段一到六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其实第一点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呢，就是敬拜真神要专一哦。这里第一节说到，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们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哦。其实喜爱赏赐呢，它有的意思呢就是欢爱，就是性交易，然后甚至是赏赐呢，就是妓女所得的酬劳哦。经文的背景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是讲到以色列正在庆祝祝棚节的日子。那祝棚节原本是一个丰收的日子，是向神献上感恩的这个欢庆日子。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却在当中掺杂了迦南人的祭拜巴利神明的活动，他们酗酒，他们跳舞，更可恶的是他们效法外邦人祭拜巴利。在祭拜巴利，我们都知道祭拜巴利时呢，常常就会进行这个男女欢爱，甚至是以这个妙计行淫的这些活动哦。那先知何西阿呢，就在这里指出以色列的百姓呢，这样的行淫其实是等于他们就是弃绝了神，而且呢，拜偶像的观念呢，他们就是跟妓女一模一样。所以当他们这样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就等于是在像妓女一样，他们只是为了要得到那一个 赏赐，他们要得到金钱，他们要得到祝福，所以他们可以跟任何人发生关系。我们看到妓女就是这样子，能够就是为了钱可以跟任何不认识的人发生关系，所以何西阿就在这里比喻以色列百姓就像妓女一样，他们为了要得着祝福，要得着新酒，要得着五谷的这些祝福呢，以色列百姓不介意到底是神还是巴利，他们都可以去敬拜。所以呢，他们的这一个行为呢，就是像真的是像妓女为了酬劳而可以任何就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尊严、身体等等哦。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想着要得到某一些祝福，甚至包括平安啊、财富啊、事业顺利，或者是健康、婚姻、孩子等等的这些学业，而到处去找出路。然后我们在去找出路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而为了要得到这些祝福呢，而去离弃神，去拜偶像？其实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的确有一些人为了一些要得着他们所要得着的这些祝福，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他们也就是转离神去拜偶像，甚至是有一些是去行邪术或者耍一些手段。那基督徒，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也因为是要得到一些我们所要得到的而去做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是的话，其实在这里何西阿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就是离弃神，我们其实也像就是妓女一样，为了要得到酬劳，为了要得到这一些赏赐，我们可以做任何东西，我们不需要就是我们不需要说站在这一个真理上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唯有他是我们的一切，也唯有他是我们所有的出路。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敬拜神要专一。其次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恩典的时刻呢，我们要来警醒，因为神的恩典是有时限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处在一个危在旦夕的这一个时刻，但是他们依然盲目的，就是乐观的认为他们现在的这一个谷场还有酒闸依然丰富，所以呢，就证明说他们是其实是蒙神祝福的子民。所以呢，当先知何西阿就在这一个时刻，就在他们欢乐的这一个时刻，就告诉他们说，这一些东西将要止息，这一些祝福将要停止，并且呢，降罚的日子将要临到，这些百姓呢，将要大祸临头。那弟兄姐妹，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灵，常常呢，被圣灵来光照，有一颗谦卑悔改的生命，对神的心我们不要掺杂，并且呢，我们不要一边敬拜神又一边去贪爱世界，我们不要堕入那一个随从世俗的这一个光景里面，在这个宴乐当中呢，我们会盲目的以为自己还可以是就是今生我们可以做财主，然后永生呢我们可以做拉撒路，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一面侍奉两个主的，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够就是单单的侍奉他。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哦，我今生可以做财主，然后永世呢我还一样可以做拉撒路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时刻呢，我们要时时的警醒，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哦，以至于呢神的这一个弃绝还有神的这一个审判呢不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哦。就是神对透过何西阿在二节到第五节里面就讲了很多神要降下的审判哦。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说到，谷场和酒闸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并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福，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 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么样行呢？所以这里就说到，当以色列百姓离弃神，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们将要受到的刑罚就是食物的短缺，并且呢，他们最终呢要被掳到亚述为奴哦。而且被掳过后呢，因为他们是住在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呢是住在一个灵性死亡的一个地方哦，外邦之地哦。所以他们不但不能够过属神的生活，他们不只是不但只能够在像那些居丧者哦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也会失去就是守神的节期，还有这一些欢乐的这一些神给他们的祝福的这一些时刻哦，并且呢，他们也将不会有机会再一次的，就是向神来献祭哦。而且他们如果就算他们能够献祭，神也不会悦纳他们所献的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离弃神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祝福都会停止。所有从神而来的这一些欢乐，这一些喜乐的时刻，都要变成悲哀的时刻哦。然后第六节也这样子说哈，看呐，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受念他们的尸首，并且呢，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必长荆棘藜，他们的帐篷中毕生经济哦。我们看到这边所说的这一个摩弗呢，其实是埃及的一个坟墓的一个坟地的一个名称哦，而且是现在是叫做孟菲斯哦，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以金字塔为闻名哦，于是。而是也是当时呢埃及的这个政治还有宗教的中心。何西阿他用摩弗这一个地方呢作为一个比喻的重点哦，就是告诉说，强调说百姓呢，他们将要无法逃离神的审判，不但无法逃离神的审判，并且他们亡国被掳过后呢，百姓只有一个下场，就是只能客死异乡，没有办法有回头回到他们的应许地的这一个道路给他们走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神的恩典是有实现的，在神的恩典中坠落的人呢是非常可怜而且非常可悲的，欢乐要变成悲伤，丰富要变成缺乏，而且呢完全失去自由，并且呢不但失去自由，这边讲的更惨的就是他们没有回头的路。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给我们这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刻，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知道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什么时候就有回头之路。但是呢，我们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哪一刻会完成哇，会了结。所以呢，在每一刻每一时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要警醒，以至于我们能够不断的对齐神，抓住每一个恩典的机会呢，让我们的生命一直跟神对齐，并且呢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此外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忠于所托，而且呢要发声要出声哦。我们看到何西亚他呼吁以色列人不要狂欢庆祝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以色列已经道德败坏了，并且呢即将要受到神的审判。这样的呼吁的目的呢，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以色列百姓呢认清自己的状况，认清自己当时在处在怎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及时悔改归向神。今天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甚至是神的教会，让我们也像何西阿一样，我们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照神的这一个依照神的标准，还有对这一个淫乱还有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我们要做出那一个成为那一个神托付我们发声的这一个管道哦。我们去守护真理，并且呢能够不断的引人归正，就好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位 Jason Wong 弟兄哦，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 创办了这一个 Protect Singapore 的这一个这一个就是讲座这一个机构，让人呢能够就是在这一个黑暗被谬的时代呢，能够把真理带到人里面，带到人的心里面，并且呢让人知道说，其实同性恋是不合神心意的，而且呢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呢能够真正的在神的心意里面呢能够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庭，而且有这一个属神的婚姻价值观哦。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被谬的世代里面，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一样能够成为那一个神的出口，成为那一个管道，把真理带到人的生命里面，把神的真价值观带到我们的后代下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哦。所以求神让我们在神的这一个祝福当中呢，我们时刻的警醒，我们不只是要专心的来专一的来敬拜我们这位全能的真神，我们不但要在这一个神的恩典当中呢时时的警醒，不断的省察我们的生命，我们更是要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成为那一个神真理还有神价值观的出口，那个管道。Amen。 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从第七到第九节里面呢，我们也要看，就是不听劝告深深的败坏的以色列，我们从当中来学习功课。那第七到第八节里面就说到以法莲也就是以色列，他们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是藐视先知的劝告。第七节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的，受灵感的是狂妄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我们知道昨天在第八章的二节里面呢，以色列百姓夸口说他们真的认识神了，所以先知今天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带着一个讽刺的讽刺的方式来说，就是既然他们以色列百姓你们都知道自己真的认识神，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话，那你就必知道降罚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报应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听了何西阿的这一些宣告以后呢，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们也没有悔改，反而呢他们的回应呢是讥笑这一个先知呢是愚妄的，还有狂傲的愚昧和狂妄的，甚至呢痛恨先知，还有想方法要谋害他。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百姓已经到了一个蒙蔽的地步，而且呢不但是蒙蔽反而更激烈的就是深深的去败坏，还想要来谋害这个先知哦。那我们想看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呢对先知的话呢他们是听不进去呢，为什么？那首先呢第一当然是骄傲嘛，那以为自己很认识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圣经我已经读了，我已经明白了，然后呢甚至是611核心价值我听过了很多遍了，我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心态，就是我已经懂得很多了，我对神认识非常的深，我对这一些核心价值已经明白透了。但是呢很常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活出来，没有真正的活出来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不认识神，我们也还没有做到这一个核心价值的精华。那曾经呢就有组员跟我分享哦，当他还没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觉得，哎呦他来主从的时候，哎呦牧师还没有一开口，他一讲那个主题呢，哎呦我就已经知道他要分享什么了。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把耳朵关上了，完全没有听，然后到最后呢就开始滑手机，然后两个小时的主日崇拜过了，到最后是空空的回去，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呢当他认真的面对自己，然后认真的来晨祷过后呢，他就发现到，哎，其实每一次当他不再用那一种骄傲的心态说，哦，我已经知道了， 而是认真的去听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就听到了很多神要对他生命说的话，也帮助他能够不断的就是调整他的生命，去对齐神。而且呢，他觉得说当他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其实他获益不浅，就是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呢一直对准神了，然后就成长起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常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认识神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让自己的生命走向这一个退步的这一个光景里面哦。然后在另一样事情呢，另一个原因，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听不进何西阿先知所说的话呢？就是在何西阿先知所处的那一个时代呢，也是北国以色列最英明的这一个国王哦，所谓最英明的国王哦，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掌权的时期啊，在那一个时候呢，其实是跟自从这一个国王所罗门去世过后，一直到那一个时期哦，那个时期是最辉煌的一个最荣耀的一个黄金时代，不但是经济繁荣，而且军事力量也非常的这个强盛的时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背景下呢，就如很多人都不会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甚至不喜欢听严厉的话。所以当先知开口说国家会灭亡了，人民要被掳了，想想看，在这样一个辉煌的这一个社会的背景里面，有谁会听得进去呢？所以以色列百姓听不进去。其实在我们现今的这一个时代呢，也有很多的这一些信徒呢，也是只是喜欢听恩典的话，也是喜欢听安慰的信息，他们不喜欢听到神公义的审判，甚至是一些刑罚的信息哦，他们不愿意被这些信息来惊醒。我曾经呢，就有一个肢体就跟我分享，他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在读旧约嘛，陈导都在读旧约嘛，所以很多信息呢，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陈导在读旧约，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信息很多都是神对以色列的警告，对以色列的审判，所以信息会有比较多是偏向这一方面，就是对我们的生命的提醒。所以当时呢，这一个肢体他就跟我说他不喜欢听，他不喜欢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信息，因为我们主日的崇拜信息呢，都是讲一些神的公义，都是讲神的正直，还有这一些没有很就是比较少提到神的恩典啊，神的怜悯。所以呢，他特别喜欢上网去听别的一些恩典教会的那一些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常人会不喜欢听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哦，因为这一些信息是要对准我们的生命来说话，而且要付代价去调整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些信息也不是很悦耳的那一些信息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信息告诉我们神的公义，神的正直，其实也真的就是带出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公义正直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其实就是神要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他的祝福，进到他的应许里面。所以其实真正公义正直也就是神的怜悯跟慈爱哦。那曾经也有一位肢体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希望他的小组长呢是他可以信任的，并且呢他只要小组长听他的分享，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他只要小组长听他的分享，其实他不需要小组长帮助他或者是给他任何的意见。我们看到其实当人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其实真正呢他的问题呢就是他的生命不愿意被调整，这就是他生命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样呢？我们只想听好听的话，我们不能够被人纠正，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很顺利的时候，很风光的时刻，我们真的很不容易能够听进去，因为我们觉得我都很好了嘛，我都没有事情了嘛， 我已经很顺利很风光了，我为什么要听你讲的？但是我们要真的要谨慎，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神可能会为着我们生命里面的好处，他会让我们遇见风暴。 因为人在低谷在风暴当中是的确很容易，就是能够比较容易能够听劝勉，比较能够听，而且能够去调整生命哦。就好像我这样，过去很长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改变，觉得自己不想改变，应景，所以呢神也让我经历苦难，好叫我呢真的能够谦卑自己下来，能够愿意去听，愿意去改变，这样就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并且呢我们愿意听我们的小组长、全并，甚至是有一些人给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去吸取，并且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就是把这一些人给我们的亏欠带到神的面前。如果真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方面的软弱，我们就回转，我们就改变啊，听这一个劝告，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深深的败坏哦。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第九节，就看到以色列百姓因为不愿意听劝告，所以呢他们的生命呢继续的深深的败坏哦。这里说到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哦。我们知道说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这个所得的这个地业其中一座小城哦，是位于耶路撒冷北的大约12里的这个地方。在四世纪19和20章里面就记载了，因为便雅悯的这一个基比亚匪徒哦，曾经就是强暴了一个利未人的妾，所以呢以至于这一个利未人很愤怒的把妻子的身体分成12块，然后分到12个支派里去，然后最终呢就是激怒了所有的这一个激动了众怒哦，所以发生了内战，甚至是自相残杀，到最后呢便雅悯的这一些这一个支派呢差一点灭绝哦。先知何西阿在这里指出，以色列民因为藐视先知的劝告，结果没有反省的能力，并且呢继续的深深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根本不知道说自己已经在败坏当中哦，所以他们不断的重复列祖所犯的这一些过失，并且呢比他们的列祖所做的是更坏更恶的，正如过去在基比亚的日子所犯的这一些可怕的罪行一样哦。因此呢他们必招致神的审判，神必要追讨他们的罪恶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帮助我们继续的在神的这一个真理里面呢不断的让神的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权柄对我们所说的话呢我们能够去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不断的调整更新，并且呢能够在不属神的事上呢能够不断的及时回转哦。好，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10到17节里面最后一段所说到的哦，被神审判呢漂流列国，这是以色列最终这整个时刻呢何西阿要带出来的这一个信息，就是当他们如果再不回转的话，其实他们的结局就是会被神审判，而且呢他们的就要被流放到列国里面去漂流哦。我们看到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10节说到，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了可憎恶的，以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交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堕乳干哦。我们看到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先知在宣告哦，以色列这一段经文里面一直讲哦，不管他们怎样 怀胎也好，生孩子也好，养大孩子也好，先知在这里宣告说，以色列将没有下一代，就是他们会流产，然后生不出儿女，就算生出来呢，也没有这一个乳汁可以喂养，养大他们。就算孩子真的被养大了，将来都要被逼上这个战场哦，并且被杀戮。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两点是神提出来的哦，是他憎恶的事，还有他憎恶的这一个地方哦。那第一个神憎恶的事情呢，就是在第十节里面说到，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神喜爱他们，像在旷野里面呢，看到香甜的葡萄，还有出熟的这个无花果一样哦。神对他们的爱哦，就是当你在旷野里面，你想想一下，哇，很热，很口渴，已经口很干渴了。但是忽然间你看到哇，有葡萄，那一种喜悦，那一种哇，真的是那一种心情哦。所以神看以色列百姓是那一种心情。而且呢，神说他本来就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到牛奶与蜜之地，要祝福他们，要使他们蒙福。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呢，他们走过这个经过摩押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摩押王就请巴勒要巴勒摩押王巴勒就请这一个巴兰哦来咒诅以色列百姓。而且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当咒诅不成的时候，那最终呢，他们是用的摩押的女孩子去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然后去拜巴利皮尔行淫乱等等。那过后呢，我们就看到不久呢，以色列人就真的就这样子得罪了神，并且呢，他们变得越来越像他们所拜的这一些假神一样，一样的败坏，而且离弃神。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神本来要祝福他们，神看到他们是非常喜悦的，但是呢，神的祝福呢，却因为他们拜巴利皮尔，所以让神非常的憎恶，所以呢，最后呢，也失去了神的祝福哦。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其实当人喜欢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像什么东西。OK， 很常我们看到拜偶像的人啊，他们的脸有很多就是忧忧愁愁的，很多的压迫感。而且呢，很常呢，我们就看到相反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里面，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有那一种安稳平安，而且能够从他们的脸上或者他们的言行里面看到神所赐的那一份喜乐。所以人拜什么就像什么，人喜欢什么就会像那样东西。那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是像神吗？还是我们的生命有像其他的东西？人看到你的时候会看到基督吗？还是人看到你的时候其实是看到你很多的忧愁，很多的悲哀？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不断的就是回转向神，让神的荣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照耀出来。那第二样呢，我们看到神憎恶的是另外一样，另一个地方哦。这里十五节里面就说到，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哦。我们知道基甲这一个地方呢，是以色列百姓就是厌恶耶和华为王，他们选择了要高立扫罗为王的这一个地方。基甲也成为北国以色列敬拜偶像的地方，因此呢，神说他憎恶他们，也憎恶这一个地方。以色列百姓以为拜巴利能够带来生育，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真的是让他们学习功课。他们越以为巴利能够让他们生养众多，神就说审判他们，让他们灭绝后代，使他们绝子绝孙哦。然后第十七节里面也说到，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也必漂流在列国当中。我们知道在当时以色列的七百年前哦，在摩西的那一个时代哦，摩西就已经在律法里面呢警告了百姓， 他说如果他们离弃神的话，他们的结局呢就必分散在万民中，就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以色列百姓他们选择离弃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选择在困难当中呢，他们去就是求告埃及啊，甚至是投奔亚述。所以呢神也在这里就是很幽默的让他们知道，神让他们知道说，你喜欢埃及，你喜欢亚述吗？好，那我就让你漂流在这一些列国当中，漂流在亚述啊，就被掳去亚述啊，然后在那里受苦。所以呢这一里呢就让我们学习到，当我们喜欢巴利皮尔，当我们喜欢埃及亚述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对我们所选择喜欢的事上或者是人事物上面，让我们去自己去付代价。如果我们选择神的话，我们就知道说神必负责，但是我们如果选择其他的东西的话，那我们自己要负责，并且呢很长我们就是要去付那个惨痛的代价，为我们所选择的这些去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就是去经历许多的学习，许多的功课，经历许多的苦难，让神呢让我们能够回转向神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选择是神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不然我们就会随着这一些东西，随着这一些人事物呢不继续的漂流。阿们。好，那我们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不要让神这样的出手，就好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样，神的审判，以色列将要遭遇的这一些苦难，我们不要让神有这样的机会出手。那昨天呢我们在小组陈导的分享里面呢就有说到哈，何西阿书哇一直重复讲一样的东西，神在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很慈爱，不断的就是一直重复，为的就是要人回转。为什么神一直重复？是因为人的心还没有回转，所以神就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他的子民，使他的子民真的能够听进去哦，能够选择神所要我们选择的那个蒙福的道路。无奈我们看到今天还是一样，以色列百姓纵然何西阿说了神将要有许多的审判临到，但是百姓依然是应景悖逆，以至于神的这一个公义呢到最后呢神忍痛要出手管教他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真的要去学习，要去学习常常的警醒，而且呢要常常有及时回转悔改的心哦，还有生命，以至于我们不让神关上这一个恩典之门，我们更不要让神像对付以色列那样的出手来对付我们，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会像以色列百姓那样没有回转的机会，而且呢要遭受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并且呢能够常常让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常常的警醒，只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们就要及时的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心意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神祝福的这一个器皿，并且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去祝福更多的人。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